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讲讲印度的药。那个讲印度的药呢，这个首先的大家会想到很多的事情啊。2018年我们看过一套中国的很老的一个电影啊，很好笑的，叫做《我不是药神》，这个里面徐峥演的一个人啊。这个呢，就当时的故事就是说，中国呢市场上这个有人得了病，白血病。那白血病呢是一个血癌，我们说这个病呢没有办法，这个非常困难治的病。所以呢，当时呢，这个中国市场上卖的瑞士进口的这个白血病的药叫格列卫啊，格列卫。那当时在中国的那个时候，2018年嘛，一个月要吃一盒的价钱是23,500块钱人民币。那一年呢，要持续20多万、30万人民币。那么如果这个病得5年的话，那你就啥都没有了。这个药呢就叫天价的药，那么有药但是呢吃不起，所以这个时候呢有些人呢病得就不行了啊，眼看就要死了。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我不是药神的这个徐峥呢就想了个办法啊，那就到印度去买这个药。印度呢就有仿冒的这个药，它的药效呢就差不多，然后买回来呢他就用很便宜的价格卖给这些患病者，这样呢就救好了很多人。后来呢这个徐峥呢就被认为这个偷卖假药就给抓了，大概就这么一个故事。其中讲到了印度的仿制药和中国的对药的这个打击啊，大概就这么一个故事吧。反正那个电影呢是很好看很好笑，也给我们的一个知识，就是印度呢它是做假药有名的啊。那这句话呢做假药，那么这个假药在印度药里面呢我们有个模棱两可的一个看法。那我问问大家，你听听印度药怎么感觉呢？第一个就不是真的，第二个呢还这个想法很特别，有效，就是它还有用。那么第三个呢，它肯定没有美国药好啊，这个三个讲法，但是它不是那种骗人的药，它真是药。那这个讲法呢在我们所有人的意识当中啊都朦朦胧胧啊，我们并不太清楚。那我就讲讲我自己啊吃过印度的这个神药的这个经历，那就2023年的元月份嘛，那个时候我不是2022年的12月份圣诞节以后，我那个时候呢突然间解封了，封的这个新冠封了3年，突然间宣布解封也没有预感。那么一解封了，那我这周边呢就有很多这个人是有感染的，所以我自己呢就没有几天就感染到了。感染到以后呢就开始发烧啦，这个咳嗽了等等这些。那么我马上呢打电话给几个朋友说我已经感染了啊。有一个朋友呢很快手快脚就从这个南方啊，可能在深圳或者在香港呢跟我买到了一盒这个美国的 Pfizer 的这个名药啊，这个药呢叫青鹿葵啊，这个青鹿葵呢很出名的药，这在美国呢是唯一的一个特效药。那么那个朋友跟我买到呢就跟我说明了这是印度仿制的这个青鹿葵，那用不用呢你决定，也不便宜，我想几千块钱一盒吧，人民币吧。那个时候我在上海，我第三天就收到这个药，打了个电话问我的美国的家庭医生，他说你可以服用按照这个周期。那么我就这样就服了，要服5天吧，我服到第3天呢就基本上就好了。这个药呢有效，那就是说，不过呢这个话有很多争议，有人说要你不吃这个药可能你感冒也会好，也是有道理的。不过我始终是觉得这个药呢是帮到了我，那这里先不争了，这个药有用没用。但是呢印度呢做这个伪造药或者是假药呢是有它的名气在外的。我们说这个印度的这个药呢，这个它为什么有些人说是假药呢，那就不是自己研发的药啊，就是不是自己研制的药。那么但是呢这个事情呢比较复杂的，那按照中国来说呢，那就是这个肯定是假药啊。这个中国的说法，那就是这个国务院监督部门啊，这个说不是假药，那就是假药，那就没得讲了。 那印度的药呢，其实呢也是有些特别，我稍微给大家就解决这个问题吧。那个我们说原研究的药叫做品牌药，就是美国他不研究了很多药吗，就是使在第一个研制出来的这个药品公司的品牌，那么这个药品研究以后上市，要经过严格的动物试验、人体临床一二三期的试验、第四期临床放大试验，要过了这么多时间，有准确安全才能向市场的推广。这个呢，大概就是美国、瑞士这些极少数的公司有能力开发，这个要投入非常大的。那么美国呢，它有很多这样的药，但是呢，美国的药呢，它有一个专利法，因为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就研究了很多新的药物，这些药物呢都非常的救人救命，但是呢，这些药呢，它的专利法呢就到期，到期以后你不能说不生产，就到期以后呢，就大家都可以做。我们就讲一个比较俗的吧，就像那个 Viagra， 就是这个伟哥这种药，那不是伟哥那个原来卖的很贵吗？但是它的专利期过期了以后，有很多别的药厂用它同样的配方，但是不用 Viagra 这个名字在做，不现在还在做吗？大概就是这么一个例子，那就是说专利期到期，那个已经无利可图了，那么这个呢就还是要这个药。那么所以呢，美国在1984年就出了一个法案啊，叫做 The Waxman-Hatchey 法案，两个议员呢、就 Waxman-Hatchey 法案。这个法案呢就不需要你研制，需要向美国的食品药物监督管理局 FDA 证明我们生产的药和原药的它的性能是一样的就可以仿制。也就是说你要交这个药给美国 FDA 化验以后，说这个药跟上一个药是一样的药，那你就可以做，因为上一个药是经过检验的。这样呢，美国有些药呢就拿出来去生产。印度就这样，1984年美国呢有150种这个专用的药物的专利期到期，那么下面呢谁都可以做，所以现在呢这个就叫做这个我们说印度药主要就是这么一个类型。所以这个药呢叫假药谈不上，这叫仿制药，就是仿制药与被仿制的药品具有活性成分、剂型、给药医图、治疗作用的替代这个作用，它大大的降低了医疗的支出而没有风险。所以我们讲印度呢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仿制药的国家，所以呢，我们出口说印度是个假药国家，这讲的是不对的啊。那么这个当然呢，中国方面说就是印度正规生产销售的仿制药，中国病人吃呢能治病，但是呢中国的药物监管所不许进口，所以呢在国内销售就叫做假药，但在外面呢叫做仿制药，大概就是两个这样的不同的叫法吧。这种情况呢印度有，墨西哥也有啊，我们看见有很多美国人到墨西哥旅游的时候就在墨西哥的药店里面买美国的那个贵的药啊，在墨西哥是有的，它不是假药，它是仿制药，在墨西哥是合法的，在美国就不合法，在中国是一样的。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印度的这个情况呢就慢慢的就开始变化。印度的真正的转折点是1961年，印度1961年成立了一家药物公司叫 Rambasi 啊，兰巴西公司。这个兰巴西公司呢，它是仿制这个外国的罗氏镇定剂叫苯甲二氮。那么当时印度自己是不出这个镇定剂的，但是呢这个外国出的罗氏的苯甲二氮是非常好的，并且专利期已经过了，所以呢这个 Rambasi 这家公司呢就仿制一模一样交到美国 FDA 去审查，1961年通过了，他就生产出来，这样呢就解决了印度的穷人的用药问题，印度穷人开始享受到物美价廉的药品。那么印度的政府呢还在推动这个事情， 因为是目的让印度人能够享受到低价的药品，政府采取了很多的措施，其中呢最能够推动的就是1970年的印度的总理英迪拉甘地啊，英迪拉甘地他对这个专利法做过一个修正。印度的这个英迪拉甘地总理对修正法这个的专利法的修正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推进。在修订后的专利法以下，把原有的产品专利保护变成公益专利保护，就是只保护制药的工艺，不保护药品的成分，对药品食品只授予工艺专利，不授予产品的专利。所以呢，从此印度就放弃了对药品化学物的知识产权的保护，制度上的宽松呢，使得印度本国的企业能够获取大量的仿制生产的许可，从而给印度的仿制药呢提供了快速增长的空间。好了，到了1994年，这个当时这个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组织决定成立这个 WTO， 就是世界贸易组织，印度呢是这个成员国，加入了 WTO， 他呢就遵守这个智慧产权的条款，他呢就要求加强对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但是呢，在 WTO 的条例里面呢，对发展中的国家给了10年的过渡期，那个印度、中国都是这样，经过一个10年的，不管你可以做。那么这样呢，就等这些发展中国家能够采取这个强制许可的这个制度，那根据本国卫生的需要，那么生产这个专利的药物。到了10年期满呢，1994年通过，1995年印度加入。到了这个过了10年了，到2015年了啊，到了这个时候，印度呢要过关了。2005年，印度呢在2004年又修订了专利法，那么有条件的恢复了药物的专利，那么还是想办法一步一步的推进。那么印度有了40年的这个保护之下，印度的医药工业呢，它得到快速的发展。那么印度的医药市场的规模呢也稳步的增加，从2011年只有210亿美元，现在增加到2016年的280亿美元，增加了差不多这个60亿美元，每年增加。到了2020年，印度的药物市场的规模呢突破了500亿美元，就是越来越大。印度呢，这个国家穷归穷，但是药便宜，还有呢，医疗资源也便宜。目前印度医疗旅游业增长是25%，那有很多外国人到印度呢，就想要来看病，啊，上到心脏外科、内科外科、牙科、整形、整容、脊椎截骨、减压、关节造型、外科移植、肿瘤、耳鼻喉、神经外科、眼科啊，这它都比外国便宜。下面的印度还有自己的印度草药、物理疗法、印度瑜伽等等，这些应有尽有。那么大家呢就觉得还不错啊，情况怎么样呢？讲讲好的，印度的私立医院的体系呢，医生质量还是蛮高的，因为首先他们都讲英语，很多在外国受训练回来。那印度有很多医生呢，都是从欧美国家回来的医学学院的博士学位。这些精英人才呢，就把印度的医学和世界的医术呢，它结合得很好，使得印度的医疗技术水平，它不落后于西方国家。并且呢，在某些手术的成功率上呢，它遥遥领先的。第二点呢，就是印度的医疗呢便宜，印度的收费呢一直是欧美国家的1/10。那么所以呢，很多人说这个好。第三个呢，就是这些医护人员呢会讲英语，那大部分的医护人员都会讲英语，所以呢，来这里的人呢就比较的方便。那么所以印度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医疗系统里面，它还是非常具有这个优先的这个地位的。好了，我们讲到这个地位呢，我们就要讲到一些印度的这个神药的它的不足之处吧。那个其中的有一个不足之处， 就是印度的这个药的原料，它主要的来源是中国。啊，这点很多人都不知道，以为印度就能做药。当然印度现在努力自己做药的原料，但到现在为止印度的药的主要的出口呢是来自中国的。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原料药的生产国，全中国有1500多家原料药的生产基地，并且中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原料药的出口国。这个出口国这个2019年这一年就超过了1000万吨卖原料给你，这其中包括很重要的药，抗生素、维生素等等这些药。别说印度没有中国的原料，它的药厂支持不住，连欧美都很困难，因为现在欧美很多的这个制药它没有做抗生素和做维生素的，因为在全球化的过程里面这些药店呢，这些材料店呢都给了中国。印度呢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我们就看看这个最近一段时间，由于中国自己的原料药出口放缓，印度国内的很多药呢就涨价了。比方说混合抗菌素，就是我们说的阿奇霉素，这个今年呢就涨了差不多1倍这个价格。所以呢这个印度呢是在药物的原料方面是高度依赖中国的。那么现在印度怎么办呢？印度现在当然呢是要想办法自己做药，但是从完全没有，完全靠原材料进口，到要自己做原材料，这就需要一个非常长的时间了。那所以印度呢，印度有什么便宜呢？印度的便宜呢就只有人工，其他的东西呢都比中国还要贵。那么原材料印度是贵的，比方说我们说这个止痛药，这个扑热息痛，在印度的价格每公斤是4块美元，在中国呢是3.5块，那就便宜一些。治疗这个 HIV 的这个艾滋病的这个药，在中国的售价呢大概是99美元，在印度是110美元，也贵一点点，单价呢相差不大，但是呢这个中国呢还是占有优势。但是现在印度的这个国策是想办法能够做到自给自足，如果印度到现在连这个做药这么的行业的所有材料还要从中国进口，那印度将来的制药产业呢可能两下就没有了。还不是赚钱的问题，是给广大的印度人民能够用到价廉物美的药，这才是一个国家发展的一个必须。所以印度呢现在肯定呢在做这个改变。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节目呢，我想了一下，这个因为没有什么特别重大的事情，所以我跟大家讲些有趣的事情。我们就先讲讲我们的亚洲的这个小杂货店吧。啊，那个我们在亚洲华人呢，住在亚洲都喜欢到华人的商店去买东西啊。比方说我们这个在洛杉矶和在纽约的华人，我们喜欢去的最多的一个店就是这个 99 Ranch Market， 就是99大华了。99大华在这个大洛杉地区分布是很多的，很多家，并且呢也非常方便，里面什么都有。所以前两天过的这个端午节，你到99大华去买这个粽子，那就什么类型的粽子都有啊，就非常的丰富，就是方便的地方。那么其实除了华人开了很多店，那我们在洛杉矶这个华人的这个超市呢就种类很多，但99始终是一个最大的品牌，它有几十家的这个分店在美国的几十个州里面。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韩国也很厉害啊。最近我们在这个洛杉矶的 Arcadia 是 Temple City， 在 Huntington Drive那个旁边就开了一家韩国的店。原来我记得是一家美国的这个超市啊，忘记是 Ralph's 还是什么，就是那家店后来被韩国的收购下去，搞成一家亚洲的这个杂货铺，也就是超市，做得非常成功啊。我这个最近去买了一点东西，那个里面呢它的那个丰富程度应该说还超过咱们华人的超市，就做的综合的数值非常的高。这个呢也是往上起的。 当然呢，我们还有现在不太注意的，比方到芝加哥经常看见有个叫Patel Brothers， 就是帕特尔兄弟店。这家店呢就是卖这个印度的杂货，你走进去有个咖喱的味道。大家说哎呀，印度人不多吧，印度的在美国的比例可不少过我们的华人啊，我们华人的比例其实在北美呢很有限的。那么这些店他们在美国的各个地方去开，特别是在亚裔集中的地方开，它基本上带动了这整个地区的这个口味，它也会慢慢影响到周边的美国人的这个口味，也就是说很多人呢就愿意开始吃这个亚洲的饮食了。有些比较先进的人比较早，我记得那30年前我曾经有一次，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啊，他们是那个 USC 的教授，心理学系，两夫妇都是 USC 的南加州大学的。那么他们呢住在 Woodland Hills， 他有一天请我到家里去啊，到家里去说你晚上就住这里，很大一套房子。那个到中午了，他的那个先生呢就跟我两个人在家，我们这里聊天呢、啊、做什么事啊，他说哎呀中午没饭吃了，你能不能吃这个泡面呢？我说可以啊。他就拿了两包日本的我们叫做公仔面呢，这个就广东叫公仔面呢，就是那个泡面就泡了，然后呢再加一点这个菜啊什么东西，我们就吃顿饭也很好。他呢就算是比较领先的，就30年前就吃泡面，但现在的泡面呢就见得多了。这个最近的10多年以来啊，我看见越来越多的一种泡面，倒真不是我们的这个康师傅啊，这个统一啊，都还不是这个品牌，在白人的餐桌上见得最多的是韩国的这个辛拉面啊，这个它叫辛拉面，上面写了一个汉字，一个辛字，下面都是韩文，很大杯的。那个里面呢，它那个包包里面有一包就是 kimchi， 就是它那个泡菜。所以呢，这个拉面呢，它不光是有调味，它真的还有泡菜，那个还蛮好吃的。我有些时候在家里泡一碗辛拉面，再另外呢买，我是平时买一罐这个 kimchi， 加点 kimchi 到那个面里面啊，如果再有两片肉啊什么东西叉烧，那顿中饭就吃得很好的，就这么简单。那么这个韩国的方便面呢，它现在呢变得越来越多，红黑两色，我们在华人超市也见到，但是如果你到白人的超市，它有时都有，甚至有时候出现在沃尔玛的货架上。那个时候你知道亚洲饮食的渗透力有多么的强。我们想这个辛拉面呢就比这个日本公仔面到美国就晚了很多，30年前就没见过这个面。那么辛拉面的母公司这个当时呢想办法从韩国推这个链啊，这个面，这个辛拉面的母公司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呢、啊、叫 Kevin Chang，估计是一个韩国人、啊、我不知道他的这个全名。那么30多年前他呢就想把这个辛拉面要推入美国的市场，但是除了几家韩国的小杂货店，那么当时呢没有人愿意看了带这个货，也就是这东西冒险呢，已经有日本的泡面了啊，那我为什么还要进韩国的辛拉面呢？哎，当时呢有一家刚刚起步的小店就愿意带这个货。这个店呢在 Queens， 叫 H Mart 哈、啊、，Queens Woodside 啊，这个 Queens 现在还在这个 H Mart 呢，他愿意试，他就试了这个辛拉面。那么由于从70年代到80年代到美国的移民的数量的激增，那么所以有很多人呢就开始买自己的家乡风味。韩国人来了吃辛拉面啊，我们华人来了吃泡面，然后呢印度人来呢吃烙饼，这样的就越来越多，还有很多人呢要吃我们口味的超市里面的东西，要有水的活鱼啊，要有这个豆腐，要有这个各种各样的蔬菜，都是我们需要的，并且要的种类越来越刁，就出现了大华超市啊，这个 99 Rancho Market， 这都进来了。其实进来的时间就是70、80年代，这个时候那印度的这个 Patel Brothers 啊 ，H Mart， 台湾来的这个大华啊，这些都是这个时候进来的。这些店呢，其实早年进来美国都是小型的夫妻店， 坐落在这种靠近郊区的地方，在当当的不多。大华就不同，他在洛杉矶的这个 Chinatown 里面开了一家，一个二楼里面开了一家。现在生意怎么样我不知道，因为 Chinatown 的人倒不多，但是呢在郊区部分他开的就非常成功啊。这个是大华。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现在呢，这些店呢就越发展越快。我就讲了我最近看见的那个 Arcadia 还是 Temple City 那家大华不是那家韩国店，我就觉得他做得非常的好啊。那么各种各样的这些产品，那么这个过了二三十年的发展，这些店呢现在都非常的厉害了。我们就讲讲，我们讲三十年前最早愿意推荐这个 H 拉面的 H Mart，这个新拉面的 H Mart 有多大呢？现在的市值呢是20亿美元，店多了，它有96家门面店，那从一家在这个 Queens 现在开到96家，那甚至有些人写书用他的名字，比方说有个音乐人叫 Zona Michelle Zona 写本书叫做 Crying in H Mart， 在 H Mart 里面哭，这本书呢很多人看，那里面就点名了，就是 H Mart， 这就是一个愿意带货的这么一家超市，卖得非常好啊，在纽约很多人到 H Mart 里面买东西啊。这个店呢现在发展得很厉害，上个月吧2024年的五月份，这个连锁店呢用了3700万美元收购了旧金山的一个购物中心，旧金山的一个购物中心都已经倒闭了，它都已经进去了。现在进购物中心的，我们讲 Arcadia 的大华都进了购物中心，进了 shopping mall， 你就知道这些店呢它的扩张有多么厉害。印度的这个 Patel 兄弟公司在美国20个州拥有52家门面店，并且呢计划未来还要开6家门面店，2年之内。所以呢以后这个买印度的这个饼啊或者是咖喱呢又就会更加的方便。大华也很不错的，大华去年一年开设了4家的新分店，大华在美国的11个州的门面店已经达到了62家。这个另外呢线上还有亚洲食品店叫 W3E 一个惊叹号，它的市值已经41亿美元 41 啊，这个很厉害了。这个所以呢线上的亚洲食品店，那就更不用说那些不是太有名的小小的店也卖这个亚洲的食品，现在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有句话说，亚洲的杂货店现在不再是小众的生意，它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的现象。那么现在很多人呢说，总体来说啊，亚洲店好像这个非常的红火啊，但是事实上整个美国的食品杂货也包括这个超市这个行业，这个我们亚裔的店都占的总量还不到1%。大家知道美国的总的量有多大，也就是我们生活的地方是华人多的地方，或者韩裔的人比较多的地方，或者越南裔的人比较多，我们要靠这个店，但是只要走出一点他并不需要这个店，就是现在的情况。但是呢这种店呢它是能够慢慢的推广出这个兴趣的。那个我们说整体增长是快的，我们从2023年到2024年这个我们看见这种具有亚洲的民族特点的食品店，就包括99大华呀 H Mart 啊，印度的 Pater Brothers 等等这些店呢，他们呢事实上增加了4倍整体的销售，也就是每一年都增加几倍，所以呢你不可以小瞧它。当然对于我们来说他们是生活的必须，但是对于很多人说呢它就是一种时尚的风采。那么但是有很多人也就讲得很清楚了，如果一个亚洲人想进入美国的主流的市场，你不通过亚洲的这种小店你进不去的，你首先得在99大华得在 H Mart 有很多人买，你才能影响到周边的那些主流的市民啊，就是白人也会买，慢慢慢慢的大家觉得你的东西也挺好吃，就越来越习惯了。 这种呢是会有传染的。所以现在从总的来说，这个应该说呢，这个是通过这种平台来促进自己进入主流的市场。那么当然呢，这个有些人呢他喜欢，但是有些人呢他觉得呢也就比较困难啊，因为呢这个所有东西变成标准化是现在大家所犯的一个困难。这个我没有听说讲华人的店，但是呢最近呢这个有人就说啊，2019年印度这个 Potter Brothers 开了一家店，大家呢觉得非常好，但是呢他后来去吃呢，他说这个太没有人情味了。那我讲的这是一个白人讲的，就是走到里面没人跟你讲话，里面放的音乐也不是你的音乐，里面讲的这个播音也不是讲的英语，所以呢这个白人呢就觉得就不行了。那么当然呢印度杂货店呢他要想办法要改变，但是这个改变其实有个度，你要改得完全不像印度店，那你就已经给融化了。如果你保持高度的印度，又有很多人觉得不习惯，就我刚才讲的那样，就像大华一样，你走进去呢，里面呢，这个过春节的时候叮叮当当的敲锣打鼓唱的广东的那些春节的歌，那么其他种族的人走进来呢，他就觉得格格不入。那到底呢你想抢占所有的亚裔市场，而还是想希望有亚裔市场同时能够扩展到白人的市场黑人的市场呢，这个还需要一定的布局啊。不过我觉得随着规模的日益的扩大，这个问题呢会得到解决的。好的，我们明天再聊。